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弟兄姐妹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于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礼拜三进行的栏目是晨曦嘉宾，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吴老师。吴老师17岁的时候领受了神学教育的呼召，从此他学习历史以及神学，在38岁的时候取得了博士的学位。他的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卡尔巴特的神学。此后十多年，吴老师先后在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从事神学教育。今天他要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的第19章。以西结书19章堪称是以西结哀歌，而跟传统哀歌不同的是，以西结的哀歌它不是对于死去的人歌功颂德，而是数算责备活着的人他们的过错，暗讽当时在上位者的罪恶。以西结哀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呢？以下我们就来听吴老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各位同工，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我从这一段的经文呢，跟各位的来分享。那么我使用的是和合本2010或者是和修的这个版本。那么大家假如有圣经或者是这些装置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打开哈。好，那么大家就请听我来读这个以西结书19章的1-14节。第一节，你要为以色列的首领唱哀歌说，你的母亲像什么？她就像狮群中的母狮，卧在雄壮的狮子中养育幼狮，母狮养大一头幼狮，使它成为一头猛狮，它学会了捕猎和吃人。猎王的人知道后，便设陷阱捉住它，用钩子拉到埃及。母狮盼着它回来，眼见指望落空，便又养育一头幼狮，使它成为一头猛狮。他出入狮群，长成一头猛狮，学会了捕食和吃人。他夷平列国的堡垒，使他们的城邑沦为废墟，遍地都因他的咆哮而震惊。于是列国便从四面围攻他，设网罗捕捉他。他落入他们的陷阱，他们用钩子勾住他，把他关进笼里，解送到巴比伦王那里囚禁起来。于是在以色列的山岭上再也听不见他的吼声。你母亲像葡萄园中的一棵葡萄树栽在溪水旁，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因为水源充沛。它的枝子粗壮，可做王的杖，它的树干高大，直插云霄，枝叶茂密，远远可见。但他被愤怒地连根拔起，抛在地上。东风吹干了他的果实，粗壮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焚烧。现在他被栽种在干旱的旷野，火从枝干蔓延，烧毁了他的果实，没有留下一根粗壮的枝干可做王的杖。这是一首哀歌，可做哀悼之用。 这段宣讲呢，可能有两个的地方是让大家感觉不是那么样子的习惯啊，甚至是舒服。当然，首先这个的题目，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他的声音或者吼声，这个很消极、很负面啊，跟一般我们定讲题啊，希望有一个积极、正面行动力啊，是有所不同。第二个就是以西结书，我想相对来讲，应该是我们大部分人，至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熟悉的一卷书。那么据说这个犹太人呢、犹太教徒要年满30岁才可以读这以西结书啊、不然的话读也是读不懂啊。我到了50多岁才开始这个好好的读以西结还有讲解啊，这个也是讲起来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但大家也许这个的熟悉，就是说以西结书是发生在这个主前586年犹大国已经灭国前后啊，这个写成的书。有一批的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以西结就在这一个的当中，可以说是在一个国破家亡的一个境界里面。可是就在这个不洁之地，不洁的加巴鲁河的旁边，这位祭司家族的以西结，在他满30岁的时候就被上帝呼召，被上帝呼召就成为了一个先知，开始见到不同的异象。那么关于以西结书，我想我们可能有少数的经文是比较熟悉的啊，这个新的心，新的灵啊，这个挪去他们的石心，换给他们肉心。如果是以西结37章，可能我们就更加的熟悉这个枯骨复生。但是这个19章19章，我想是我们相对不那么熟悉的一章。那么，但是通过这一章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不会视而不见，神不会袖手旁观。上帝的惩罚是真实的，他的愤怒是可怕的。但是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显现。那么我们会看见恩典大于过犯，我们会看见怜悯胜过于审判，我们看见好像没有盼望的这个当中，仍然是可以有所盼望的。那么我们看见进到第一节的时候，这个写到说，你当为以色列的领袖们唱哀歌。最后一节14节说，这是哀伤之歌，成为一首哀歌。那哀歌，我想顾名思义，大家都清楚啊，是这一种的哀伤的歌，很可能有一点像我们在安息礼拜唱的这一些的诗歌等等的这一些。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哀歌，也是一样，为着这些已经逝去、已经远去的人来唱这歌，表示这种的哀伤，表示这种的思念，表示这种的不舍。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种的这个竟然是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奈安呢的感觉。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读给大家听，但是我们看见当扫罗、当约拿丹、当以色列的这些大英雄都在战场上面丧命的时候，那么大卫就有这种的哀歌的表达。大英雄竟然是扑倒了，约拿丹怎么会在这个高处被杀，这等等的这一种。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圣经有耶利米哀歌，但是以西结的19章呢，1到14节，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什么呢？以西结哀歌以西结哀歌。那么以西结哀歌，我们看见它跟传统的哀歌有相当类同的这个部分，表达一种的哀伤，甚至是一种的不舍。但是仔细看的话，这个以西结哀歌也和一般的哀歌有非常不一样，甚至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地方。首先，哀歌，传统的哀歌是这个赞扬美德，好，我们述说故人生平应该都是讲好的一面。可是以西结在这里是数算过错，数算过错啊，不管是这些狮子啊，这些的好像很暴虐的这种的感觉，但是数算过错。再来，传统的哀歌是这个的哀悼死者，可是这个以西结哀歌呢，却是在指向还活着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以西结在写这一段的，或者讲这一段的，传讲这段预言的时候，犹大最后一位的西底家王仍然活着， 这就像什么呢？在台湾好像我们批评总统啊，批评官员好像蛮普遍啊。但是呢，假如我们为还活着的人就办这个发布文，这个说是这个的，这个的办这个的告别式，那么就非常的突兀啊，是非常的格格不入的，就如同这位先知是格格不入的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以西结哀歌在这里，他不是安慰生者，他发出的是警惕的这种信息，而警惕的信息是给还活着的人听的，特别是给那些做领袖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的第一节，就是说这一个的经文呢，是给这些做领袖的人听的。但当我们去想到以西结的这一个的警惕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他的这一个警惕可以说是很难听，甚至很恶毒的。非常简单的来说，他在这边警惕的是什么呢？大卫王朝啊，要不得好死，绝子绝孙。这个是非常恶毒的，非常的严厉的。以西结十九章讲到狮子，讲到葡萄，感觉好像在讲童话故事啊，好像不相关。但是其实从整本圣经来讲，它是有它内在的关联。比方说，狮子是百兽之王，葡萄在巴勒斯坦是这个果树之最啊，都是 top， 都是 number one。那么更进一步来讲，假如我们思想回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这里是先祖雅各给犹大的这个的祝福，在雅各过世之前。那我这边也不读了，但是大家很快的这么看的时候，就发现狮子也好，权杖也好，葡萄树葡萄酒等等也好，这是祝福，这是好事，这是表达一种的权柄，表达一种的王权，表达一种的统治，表达一种的能力。先祖雅各的这一个祝福，在好多个世纪之后，当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的应许就部分的实现在大卫之约当中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许大家还有这个的印象。大卫希望为耶和华来建殿，拿单也体察上意，说很好啊，你就按照你的心意去行吧。可是当天晚上，上帝跟拿单说话了，要他去跟大卫说什么？说这个的，当你寿数满足，与祖先同睡的时候，那么我要使你身所生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直到永远。大卫说，跟神说，我要为你建殿，上帝说，你有没有搞错？是我的主权，我的作为，我为你建立家室了。根本上来讲，当你在羊圈牧羊的时候，是我把你从羊圈当中提拔出来，那么现在我要为你建立这个的王朝，是永远坚立，万世无疆的。但是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特别到了以西结先知书的这一段的前后，大卫之约真的是永远坚立，万世无疆吗？我们知道到了以西结哀歌，就给我们看到很不同的一幅的图像。以西结十九章在这边，它的文学手法是一种这个叫做 allegory， 中文可能翻译成为托喻，意思就是意在言外了。这个指东杀西，指桑骂槐，讲的是这个其实实际上指的呢是别的东西。什么意思？我们在这边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边不是上历史课啊，那么就是，但是这些的托喻所指向的对象呢，应该也是相对蛮明确的。第一到第二节讲到有一只的母狮子啊，应该指的就是大卫家族。第一只的这个的小狮子成长成为少壮狮子，应该是约哈斯王，但是他是一位的坏王。我们看见他做了王，做了三个月之后就被掳去埃及，而一掳呢就是37年，客死他乡。那么母狮子看这不行呢，再养一只狮子把它养大。第二只的少壮狮子应该指的是约雅金王，同样的， 他也是做王，做了三个月多一点点，那么又被掳去了。这一次掳去巴比伦，好巧不巧呢，又是37年。那不过约雅金王37年这个之后呢，是有被释放啊，有被释放。但是经文就讲到是说，当他被带到巴比伦王被押进这个监牢里的时候，以色列山上就不再听见他的声音。这当然是今天的讲题。原本应该是威风凛凛啊，四面咆哮的一位的王者，可是现在以色列山上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的第二大段呢，出现葡萄树。那么我们看见葡萄树狭义来讲，可以指的是这位最后的一位王西底家王；广义的来讲，这一位最后的王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大卫家族整个的大卫王朝结束的时候。原本他可这个坚固高大多结果子，可是现在被迁移了之后，迁到旷野，枝子折断了，果实枯干了，甚至根本不再有树干，不再有以后，不再有国王了。那这个当然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大卫王朝的一个结束。看起来啊，亲手设立大卫之约的这位的神，他好像亲自废弃了这个的约。上帝自己亲手建立的，怎么上帝自己也亲手拆毁了呢？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里或思想到这里，一定会问一个的问题，这一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以西结感到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是什么呢？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啊。当他在那里预言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在不洁之地，但是犹大国的命运呢，还没有到最底啊，那个底线还没有秀出来啊，还有更低的底线啊，即将要实现。以西结在这里警惕的是，你已经临终，终必丧命啊，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只是你们自己不承认。你跟我还是会问，这一些跟我们真的有关系吗？我们有这么糟这么惨吗？圣诞节不是刚过吗？好，我们的机构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个人生活也好，不是在拟定各种的新年新计划新气象吗？有一位老歌手 Monty Python， 他不是教我们哦，他的一首歌词啦啊，今天只有唱这一句而已啊。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有听过吗？啊，至少听过一次啊，我刚刚唱给你听了嘛，对不对？一定要看到这个生命当中的光明面啊，啊，光明面。可是教会历史上面这种不知死期将至的例子啊，我自己教教会历史已经教了14、15年了，这种例子太多了。当这个的教会成为国教之后了，以为一统江湖千秋万世，可是呢，我们看见第5世纪西罗马帝国就被这个日耳曼的民族给这个攻陷啊，灭亡了。但是西欧呢，进入到一个基督教王国 Christendom 的这个的当中的时候，理想非常的现在是怎么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很骨感。11世纪1054年的时候，东方西方的教会两边的这个头啊，互相开除教籍，东西教会大分裂啊。1054年，我们当中上帝许可的话，有一些人可以见到2054年东西教会分裂的1000年呢。啊，我不一定见得到啊。啊，我们当中有同工可能见得到，但是呢，这个的当中，我们以为已经很糟糕了。12世纪开始有200多年的这个的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加深东西教会的分裂。那么进到14世纪的时候呢，大半部分的时间，这个教会啊，这个西方教会有两个的教宗，三个的教宗，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那么教会自己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基督教王国，教宗认为自己是基督在世的全权代表，永远坚立，万事无疆。可是也许就像启示录 第三章论到这个的撒迪教会说，按名，在名义上你是活着的，可是实际上你是死的。各位同工，你一定猜到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对吗？你跟我又如何呢？我们名义上是活着的，但是实际上是如何呢？上帝知道我们的光景。你如果还是觉得说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没有那么惨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引用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一句话。那在大家不要担心啊，我在这里没有要卖课程，好、啊，没有要卖课程。荣格这位的心理学家曾经说，看到别人如何公然搞砸自己的生活啊，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完全看不见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不断的助长这个悲剧，而且使这个的悲剧继续下去，这才是最大的悲剧。这才是最大的悲剧。以西结如果活在今天的话，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写一首的哀歌。今天众教会本来应该是上帝居住的所在，会不会上帝的荣耀也好像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的荣耀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离开我们？今天领袖们本来应该是做光做盐，会不会我们变得暗淡失味？本来应该是威风凛凛、四面咆哮的狮子，会不会被关到笼里，再也没有人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本来应该是上帝话语的管道，还有代言人，会不会我们居然是默然失语，有道传不出？当天以色列山上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今天听得见教会的声音吗？今天听得见牧者传道的声音吗？你跟我还听得见上帝的声音吗？这一篇的信息如果结束在这里，它就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警惕，但是是一个没有好消息、没有福音的警惕。可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福音在哪里？福音在哪里？当我们觉得好像以色列山上真的不再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句的话，这其实是歌词啊，但是这首歌很难，我不会唱啊，所以待会也不会唱。但是他的英文是这样写到说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加拿大的传奇歌手 Leonard Cohen 他这么样子的在歌词当中写到说，万事万物都有裂痕，都有裂痕啊，但是光就是从那里可以来渗入。也许我们的现实、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机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内心最深的地方好像是千疮百孔、黑暗重重，可是正因为有这一些的裂痕，光才进得来，光才有可能显现啊。大卫的王朝真的是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吗？保罗也在问，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可是保罗的回答，上主给他的启示是断乎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也就如同以赛亚的这个预言这么说到，即使是耶稣的残干也要长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还是会长出果实来，人看起来已经不棒啊了，可是呢，因着大卫的后裔弥赛亚的来临，枯木逢春，死里复活了。即使我们这么样子的不堪，但是因为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信实，这一些终究还是实现的。这一段的经文好像在跟我说，要我认清自己的现实，让我好像那位的父亲跟耶稣说，我信，我好愿意相信，我好希望能够相信，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甚至我要像路德这么样子的祷告说，我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相信我自己没有能力相信，我唯一能够相信的是相信我自己没有能力相信。但是我也听到 上帝的信实会胜过我们的不幸，上帝的怜悯是要向审判夸胜，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要显多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周围，看其他的人，看环境，甚至看我们自己，我们注定要失望。不管今年，或者不管今天这一次是哪一个新年，不管是2026年一样的，但是裂痕就是光要进来的地方。在我们最不留意的时候，上主的时刻满足了，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要显现，他要显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家庭，让我们仰望这一位显现的耶稣基督，求他来兴起我们，让以色列山上再一次的可以听见君王的声音，让这个世界继续能够听见上帝信实的声音，恩典的声音，满有怜悯的福音。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62:1-5这段的经文，做我们今天的结束，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来，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请。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安宁，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火把燃烧。列国要看见你的公义，列王要看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的名字，是耶和华亲口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成为华冠，在你上帝的掌上成为冠冕。你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芜的，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要称为有归属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属于他。年轻人怎样娶童女，你的百姓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因新娘而喜乐，你的上帝也要如此与你为乐。求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好像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看得见正道，上帝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正道，我们可以行在其中。啊，愿上帝赐福那些听他话语而又遵行的人。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万事万物都有裂痕，而光就是从那裂痕里渗透出来。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